你谢谢你，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周，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都住在主的爱当中，主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到世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的深渊赎买回来，使我们成为自由之子光明之子，我们要献上感谢，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欢迎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做你要做的工作，我们也在你面前说有了你我们什么都可以胜过，有了你帮助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能够通到天父面前，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人将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请你打开罗马书罗马书我们看到第八章的地方，第八章的地方。那昨天第七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知道未成圣的光景呢，就是靠自己，靠老我了。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的很大的挣扎。有啊，这个我呢出现在第七章很多次，出现50多次。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我呢不能来圣灵的。常常在挣扎当中。到了第八章呢，讲到什么呢？讲到成圣的秘诀。如果要成圣的话，要懂得第八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以致我们知道福音本质的大能，那个大能怎么样来使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你看到第八章有总共有这个39节，每一段呢都很精彩，要告诉大家成圣的秘诀。好，我们分为几大段。好，第一大段呢，请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请。
如今那些住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好，第一段保罗讲到他成圣的秘诀，他也教导罗马所有的信徒怎么成圣呢？那个 secret 是什么呢？好，这秘诀呢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要认清肉体的软弱，要认清肉体的软弱。我每个人都有个身体，我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呢有个叫 sinful nature， 那个叫做本性，或者叫老我，或者叫罪性，因为叫 sinful nature， 就罪恶的本性呢，罪恶的本性在当中，每个人都有的，因为我们是从老亚当这样子原罪下来的，所以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身体当中呢，只有这样的一个罪性在当中。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心灵在当中，就是我们有灵在当中，所以肉体呢包着我们的灵在当中，常常我们罪性跟我们心灵呢就会拉扯。所以你看到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啊？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呢有罪性，但是里面呢又有圣灵跟你的灵内住在一起，所以你的常常在打架住这个地方，打架挣扎的地方，所以常常知道说为什么这样子啊，我真是苦啊。所以保罗讲到第七章他自己的无奈，后来他讲到秘诀，后来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什么肉体的辖制了，感谢耶稣让我们脱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认清，只要我们活在世上的一天呢，我们肉体的本性就会跟我们打架，就会起来征战。所以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面的，不是灵界的，乃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身体当中那个罪性，这一定要认清。那我们认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打，要打对嘛？那个仇敌是谁？不要乱打，要打清楚啊！肉体的战要怎么打？这边保罗就很清楚了。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什么定罪。”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肉体有罪性，所以我们要做的呢，想做的不去做，不要做偏偏去做，所以真是苦啊！但是耶稣说我们要活在恩典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不要在什么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呢就不犯罪。什么叫恩典呢？就是白白给你的了，你不配也没有做就给你了，那个叫恩典，白白得着的。所以我们要住在恩典之下，不要住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呢就不被控告，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以下的工作，因为赐圣名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把它释放圈起来，使我们脱离那个脱离又圈起来罪和死的什么律。 好，这个律呢，请大家一定知道，这个律呢是什么？这叫原则啦。在无论是年纪，无论是男女老幼，或者是什么样的性别，只要你是人呐，你都不能脱离这个律。那个律呢，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怎么弄呢，它就会掉下来啊。你这样从十楼跳，一定会摔死的。那个定律不会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边呢有罪根子的律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脱离呢？他说要透过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根子的律了。那这个律呢是超越罪，超越死，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超越罪性，要超越这个死亡的这个死亡的灵，死亡的这个王在掌权的话，记得要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早早的受洗归向耶稣，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宰，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被释放，脱离罪跟死的律了。好，第三节，律法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好，律法是律法，我们要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只是让人家知罪，律法不能让我们什么胜过罪。昨天有讲过啊，像一个女人，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律法，因为她跟她什么结婚嘛，就那个权柄还有那个执行律法的律在当中的。除了她的丈夫死的时候，她如果跟别人修道啊，跟人家乱来的话，她就叫淫妇，因为她的先生还在。如果她先生死了，她已经脱离先生的什么律法了，就得什么自由了，所以她在嫁娶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这边也告诉我们一样，律法还在的时候，我们呢是被他这个掌管的。虽然我们在律法知道律法，但是行不出来，所以我们真是苦啊。这么说，律法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知道我们肉体很软弱，知道我们做不来，知道律法是知道，律法知是知道，但是行不出来嘛。这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挣扎。他讲出犹太人的挣扎这样子，所以神很明白也了解，所以差他的儿子呢就是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耶稣基督不要忘记他是道成肉身。他有没有肉身呢？有。他知道罪恶的权势吗？他知道的。他了解那个挣扎，他也面对试探的，他都知道。最后呢，他的肉身成为什么？赎罪祭。他自己呢就被挂在木头上，要赎买我们回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要付上那个罪的代价，因为罪是有代价的。然后呢，在肉体当中就定了罪案了。所以在这个宇宙的法律当中呢，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定在十字架，在宇宙的这个法律当中，在上帝的法律当中就定案了，就成这个成案了。我们透过耶稣呢，我们相信耶稣呢，我们的罪就一笔勾销。是这么大的福音，我们要感恩。然后第四节，来，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神身上。所以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了。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了。圣灵在每个人信徒的心灵当中住下来了。这样子呢，我们呢因着耶稣的赎罪祭，对啊，还有圣灵的内住，重生得救，神的义呢就在我们身上了。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了第四节都讲到这个肉体软弱，所以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撒旦，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最大的仇敌不是这些灵界的，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肉体。我们要认清这件事情，这是保罗写出来的。好，要认清这，所以我们要靠什么呢？要靠着主耶稣，靠着他的宝血，那罪呢就能得着赦免。所以耶稣的宝血能够除罪，耶稣的宝血能够除罪，耶稣基督呢能够赦罪啊，耶稣的宝血呢能够除罪。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呢，罪就得到赦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根本。好，接下来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呢，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重生得救。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记得一件事情，这边说随从对象有两个，一个叫随从什么肉体，一个叫随从圣灵啊。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一定要开始操练随从圣灵哦，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体贴或者叫随从，特别是体贴这个字哈，直接原文叫英文叫 according t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向或是朝向哦，这个意思，意向或是朝向或是转向，本来是一直在 体贴肉体，现在转向了，要体贴什么？圣灵，就是转向的意思，要不断依靠他。好，肉体呢，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本性，叫做 sinful nature， 是罪恶的欲望，罪恶的欲望。我们呢，肉体当中有这个，但我们不要忘记，要靠习转向，转向来啊，面对圣灵啊，被他引导。好，这是第一段，我们要开始。记得，肉体软弱不能成就神律法的义，只有依靠耶稣，然后依靠圣灵。好，接下来呢，第六节一起来读好吗？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预备，请。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这边讲到很重要的，从第六节开始，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改变，没有转向圣灵，体贴圣灵的情况下，你要记得就是死亡，会带来死亡。那体贴圣灵呢，就会平安跟生命。体贴肉体的结果最后呢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结果呢乃是生命跟平安啊。保罗把这样的结局先告诉大家，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请大家记得，如果要成圣的话，要开始操练体贴圣灵，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要体贴，就是我们要开始朝向他，然后跟他一起同行，跟他一起合作，这是个体贴的意思，跟他连结，要跟他在一起。好，那原来体贴肉体呢，会啊是啊，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不仅体贴肉体会带来死亡啊，我们要成为神的仇敌啊，哦，这个是很严重的事，跟神为敌啊，是体贴肉体的人，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啊。所以越体贴肉体呢，你越不能顺从神的话，越不能什么完成神的话，因为肉体在做主做王，肉体是不喜欢律法的，肉体呢是讨厌神的话的。当我们开始体贴圣灵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要操练。而且呢，第八节讲到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欢。所以你看到三个结果出现吗？体贴肉体会带来什么？死亡。第二个呢，体贴肉体呢是使与神为仇为敌哦。第三个呢，体贴肉体呢是神所不喜欢的。这三件事请你记得，体贴肉体呢到来这三个结局在当中。好，但是如果体贴圣灵呢就不一样。第一个，体贴圣灵有生命，有什么？平安。在这个灾难当中呢，常常有平安，在有忽然间的意外当中还是有平安，因为你体贴圣灵，不用担心的哦，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好，另外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什么？圣灵了。哦，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属什么？基督。好，这个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在神的眼光呢，我们就是不属肉体的，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代表不属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被罪恶所控制，不被罪恶所支配。不属肉体是这个意思，不被他控制，不被他支配。因为圣灵呢大过我们什么？肉体的律、罪的律跟死的律，所以我们依靠他就能够攻破这些律了，胜过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靠操练，常常体贴圣灵，不要只是被圣灵充满，要常常被他引导，常常来体贴他，被他支配，这样我们就胜过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这个，然后圣灵来呢也让我们能够属基督很清楚。好，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什么？而活。基督就是代表他已经就是掌权者，他是受高者的意思。基督就是掌权者、受高者。他若住在我们心当中，我们身体呢会因罪而死。所以我们人人都有一死，行吗？人人都有没有意思啊？有，死后且有审判。哪个地方死啊？身体会死嘛，对不对？身体死我们也觉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死了之后我们那个 sinful nature， 我们那个本性呢就已经没了，火化掉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带了罪性在当中，原罪在当中。但是感恩的是，我们有更好的衣服，更好的身体给我们，那个就是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那永远没有罪性的。所以我们说好的无比，保罗在讲这个，所以不要怕死。保罗说好的无比，我很想回去穿那个更好的衣服，因为那个没有什么罪性，那个不朽坏，那个是荣耀，没有权柄啊，没有死亡的权柄在作啊，没有罪恶的权柄在那边作祟。所以保罗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身体如果毁坏，我们感恩没关系，有一天呢，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更好的身体，我们要感恩。好，这么说，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身体因为罪，纵使身体因为罪而死亡，但是心里却义而活啊。这个就是保罗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盼望在那个新的啊，那个义来我们称义的。好，第十一节，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这边再停下来，刚刚讲的哈，从第六节到十一节，讲到我们要顺服圣灵，因为顺服圣灵呢，他说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这边说谁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啊，圣灵就是上帝啊，圣灵就是神啊，是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内住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依靠他，就会有个极大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第一个这个果子，出手的果子，也是我们第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死，不用害怕死，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了。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三天，是圣灵嘛？请问圣灵们内住在你里面，有确信的话，你就有像这样的盼望；如果没有确信的话，请你来参加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让你被圣灵充满。如果还没受洗的，要邀请耶稣，求主耶稣宝血遮盖洁净我们，那让耶稣基督住在里面，你就这个圣灵在当中。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说我们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盼望，这边又再次复习一次，不要担心。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死里复活，荣耀的身体哈。好，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读呗，请。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好，第三段讲到这个讲到成圣的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依靠圣灵把肉体致死。我们要依靠圣灵把肉体致死。刚刚我们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乃是平安跟生命。顺从圣灵就有复活的盼望，顺从圣灵呢，我们就新的身体啊！不要忘记，圣灵太重要了，要依靠他，要体贴他，跟随他，这个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开始。信主受洗之后，要开始被他充满，然后天天要追随他。他到底怎么引导我们？要去聆听，要体贴他。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的那些情欲在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把我们的肉体情欲完全的致死呢？这边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什么肉体的债，好像欠债一定要什么被他掌管支配嘛？因为欠债的就是什么债主的仆人呐、你要听他的。他说不是，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的情欲活着。好，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如果你读过圣经创世纪的话，讲到有一种族群叫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他跟以色列百姓在打仗。亚玛利人就代表肉体啊。所以呢他们在亚玛利人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这摩西呢就得到神的启示。他就逃到山上去，然后呢要举起手来，然后有亚伦护儿在为他什么祷告。然后他就祷告的时候，山下约书亚呢就跟亚玛利人再次征战。征战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吗？得胜不是在于多少兵在打，得胜不是山下约书亚多么强壮，山下的得胜关键在山上的祷告。祷告哪时候得胜，山下就得胜。 如果哪时候什么不想祷告了，三下就失败了。在教导我们什么？如果要胜过肉体的情欲，肉体是代表亚玛利人，很简单，创世纪所讲的就是要祷告，祷告就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不祷告人不可能致死。我再讲一遍，祷告人爱上祷告人，你知道你在致死你老我，每一天起来都要先跪下来祷告，让我们的情欲呢完全跟主定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不喜欢祷告，常常就会失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谁的特权，祷告也不是恩赐，祷告是要致死老我的工具啊，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老我。摩西这么老的都在祷告，我们也是要效法。亚玛利人的情欲很厉害的，我们要怎么胜过他呢？这边看过啊，讲说我们不是亚玛利人或者肉体的什么奴仆啊，我们没有欠他债，怎么胜过呢？我们要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顺从圣灵呢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什么活着，这是圣灵讲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依靠圣灵来多方祷告，圣灵要亲自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嘛。为什么说不出叹息？因为我们做不来嘛，就叹息嘛，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口口我们就走这边嘛，看不起来呢，叫你卖供啊，口口供，叫你不要看还是看，叫你不要去摸还是摸，叫你不要再吃了还是吃，叫你不要再睡还是睡，叫你不要发老脾气还是发，叫你不要背后论断还是会讲。我真是苦啊，谁可以救我这取死的身体？那个身体不是这个啦，是身体里面的罪恶的本性啊，那个叫律啊。所以保罗指出来，没有别的，要致死肉体依靠圣灵，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圣灵，你每天要体贴他依靠他。好，这边我再讲一下，我在18岁更新之后就很想体贴，后来呢知道说哇神的话非常好，但是呢早上立志10点就破功，然后呢中午就难过定罪，晚上呢就悔改，隔天早上又开始立志10点又破功，就这样子一直循环。后来我在神面前就很大的挣扎，主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很想为你而活，我很想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做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挣扎，你们应该不会了哈，你们都很圣洁很挣扎。后来呢就跟神跪下来祷告，神就圣灵就引导我看到一个异象，他说孩子啊，每一天清晨你起来之后，你肉体啊要开始动了嘛，一动的话你肉体的本性就开始动，那你怎么办呢？你先跪下来祷告，然后呢要读神的话。我说神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你注意听。他就看到让我看到两匹马，一匹是红黑的，一个是一头是白的。他说孩子啊，这两匹马呢都很有力道，我叫很有马力，那你要怎么样让他来带领你呢？很简单，黑的代表你肉体的情欲，白的叫圣灵的引导。这两匹马呢每天你要做选择，到底喂哪一匹，那个马力就很强，不要喂那一匹，那马力呢就会衰弱。这样你清楚吗？我就知道了，每一天起来清晨我要怎么亲近神？因为肉体还没动之前你就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归给神，然后求神将他的灵，将他的爱，将他的道，属灵的灵来，属灵的话语来喂满你里面的灵，你里面的灵强壮起来，肉体呢就会衰弱。第二个，每天记得不要看太多这些世界的东西，你喂很多世界的东西，你里面的我本性呢会很开心很舒服，但是里面的我就越来越大，马力就特别强，你就会被拉得走，就这样子啊。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开始呢就知道要过这个成圣的秘诀，天天要祷告，要致死了我，没有别的，要做决定，要下定决心，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马是可以训练的，马是可以顺服主人的，了解吗？野马是不会的。你每天要决定到底要体贴黑马还是白马，你常常拉扯是因为你为什么，你喂养它什么，这很重要。 当我学会这秘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原来我靠着圣灵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能够胜过。好，第四个秘诀，我们看到来怎么样来这个每一天被圣灵所引导呢？把第十四节大声读一遍来。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好，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凡被什么神的灵，神的灵哦，记得哦，是神的灵在引导你。每一天都要依靠圣灵，每一天都要学习跟随圣灵，每一件事情甚至吃喝都要依靠他。我有时候祷告说，主啊，我要点什么菜，圣灵说你点这个，你点那个都可以的，因为对你的身体好，听清楚吗？圣灵啊，要点什么饮料啊？不要喝那个糖水太多了，你喝白开水就好，对你有好处。随时都依靠圣灵。然后我看电视也这样子，圣灵啊，我要看 news 了，帮助我看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些事，圣灵就指导我，这个火山爆发要小心了。哇，最近呢，哇，在 IS 又在做什么事了？圣灵会对答的，你开始凡事都问他，那叫圣灵的什么引导？阿们。你服侍也是一样，圣灵啊，现在这场聚会你想做什么事？你对这个人要怎么服侍他？要按手吗？或者你要给他一个预言呢？你要祷告啊，圣灵啊，这篇信息要怎么讲啊？你引导我好不好？凡事都。引导啊，都被圣灵引导，你就会越来越对圣灵敏锐。操练是从敏什么这个敏锐是从操练而来的，不然就蹲了的不操练嘛。了解吗？圣灵都很大的工作，老心仔仔都没有感觉，因为不操练，你里面不敏锐，很钝。可是你肉体却很敏锐，因为你肉体很多的操练。一样的，灵可以操练的。下定决心不要再体贴肉体，你最大的仇敌就是里面的情欲，就是这么简单。保罗在讲的第八章讲到这个，第七章讲到这个。所以下定决心不要再体贴，不要再放纵肉体了，要体贴圣灵。这边说凡是被神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被圣灵引导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是他的孩子啊。阿们。就不会再觉得是孤儿啦，那么多孤儿，你就是没有被引导嘛？家己大猪大鹰的，你知道老辈啊不老辈都搞不清楚的。有圣灵的人一定清楚，我是爸爸的孩子啊，阿们。有爸爸人一定有十分的安全感。接下来你看到下去，你更有安全感。第十五节到十七节，预备，请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
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
我们呼叫阿爸。
好，你说这边来，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第五个第五个秘诀就是神的儿女都要与主同钉十字架。神的儿女都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你看到神的儿女，你看都被神的引导的话，不要担心啊。我们呢，就是一个神的孩子，不是孤儿。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把它化起来，害怕。如果没有被圣灵引导的话，我们常常活在光，就是什么都怕了，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恐惧，很多的焦虑。因为什么？孤儿，没有爸爸疼嘛？会不会被支援呐？会不会被保护啊？会不会被爱啊？都没有那种感觉啊！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灵啊。不是奴仆的心，我们所领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什么叫奴仆的心呢？就是呢这位上帝呢再次用什么来奴隶大家了。我们所领受的圣灵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不是要来奴隶奴役你的，他不是要让你这个当为仆人的，他要让你成为自由之子，成为孩子一样。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什么叫儿子的心？就是儿女的名分。当我们有圣灵引导的话，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他孩子，而且有儿女的什么名分。儿女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的时候跟神祷告，叫做阿爸父。他是爸爸，你是儿女，他是天父爸爸，我是那宝贝的孩子。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耶稣得胜的秘诀，这耶稣得恩膏的秘诀。因为耶稣常常跟他的关系不仅是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我们的信仰请你建立在父子的关系，不要在律法而已，要在父跟子的关系。如果你的祷告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开始进到亲密的关系里面了，你已经可以胜过肉体的，因为你做什么事都是圣灵在引导你，你跟天父在祷告，像父子跟父女的关系。好，怎么知道呢？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你看，呼求说阿爸父，天父啊，你的心里面呢有个证啊，有个什么证实，或者呢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心里面也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好，第十七节，既然是神的儿女啊，便是什么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呢会呼求阿爸天父。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关系很亲密，而且呢神说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后代，后世就是他的后代意思。既然是他的后代，我们跟主耶稣呢就同为神的什么后代，耶稣就是成我们的长兄，耶稣就是我们的 brother， 讲清楚吗？耶稣就是我们哥哥。 OK， 那我们常常讲好开玩笑，哥哥爸爸真伟大，这是真理哦，真是如此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哥哥嘛，因为同等后世。好，如果我们和他，这边讲的他是指耶稣，一同受苦，也必他和他一同得荣耀。好，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请记得我们第五个秘诀，如果要成圣的话，我们不仅要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呢要跟主同背十字架。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吗？就当舍己，那个己就是老我，然后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在讲这东西。原来呢我们如果要跟主耶稣同得荣耀，我们在世上日子记得要背起受苦的十字架，一同跟耶稣分担他的痛苦。这基督徒有没有痛苦啊？有，因为背十字架很重，背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没有人喜欢看到这个刑具。你看那个手镣脚镣扣在你身上，你就想办法把它挣脱，把它弄掉，因为这个是很难看嘛，是不是？罪犯才挂这个嘛，一样的，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犯的一个意思啊。但是这个苦跟重呢，我们都要背，要分担耶稣的苦难，接下来呢才能够一同得荣耀，同享荣耀，同担或是分担十字架的痛苦，然后呢最后才会同享他的荣耀。这个是第五个秘诀，成圣秘诀，要神的儿女跟主呢同背十字架。好，接下来呢讲到受苦呢，我们看到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十八到二十四有受苦的这些，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才能够胜得过。讲到苦我们不喜欢，但是记得十字架的苦是有祝福在当中。一起来读十八到二十四，预备，请。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好，这边等一下，来十八到二十四节讲到受苦，为主耶稣来受苦，背十字架来受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呢？这边十八节说，我想保罗在想什么呢？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难，现在的痛苦，十字架而来带来的这些逼迫呢，若比起将来，把将来画起来，现在与将来，看到吗？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它有个永恒观在当中。如果将来的话，我就呢不足介意。什么叫不足介意呢？就是不算什么啦。好，是什么事情呢？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要继续再读，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什么呢？显现出来。原来呢，神的种子是指谁？第一个是指耶稣嘛。第二个是指谁呢？属耶稣的这些跟他成为家人这些人嘛。 这就是神的儿女们嘛。刚刚这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也许有些人已经回天家了，有些人在地上，这就是神的什么种植哦。你看到吗？这些呢，万物都在啊一个切望，非常的渴望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这些跟随耶稣的神的儿女们，怎么样显现出来？什么叫显现出来？原来受苦一切的目的，那个一切的啊，这个万物一切的这个渴望，就一件事情，渴望耶稣基督再回来。受苦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再回来，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再回来。万物在空虚虚空之中啊，很难过的啊，在痛苦当中，一切的这些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看到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什么叹息，那个叹息叫呻吟的意思，劳苦这个叫生产之痛，直到如今。请问这个万物有没有现在都在痛苦当中？大地会不会缓扑啊？这些啊，这些神所创造的万物其实是很痛苦的，只是不会说话嘛，是不是？大地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但是呢，会不会地摇啊？天摇地动啊？会不会啊？会啊，这个都是人造成啊，整个冰山融化暖化了很大的问题，都是因为罪恶的啊，人的罪性没有去对付，会造成这些。所以他啊，整个大地所造的这些所造之物都在呻吟，都在劳苦啊。好，那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现在活着人有没有叹息啊？对这个世代有没有叹息？有啊，很多的叹息哈，很多的无奈啊。每天看新闻就知道，这个好像不能改变什么事。但是不要忘记，比起将来显现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将来是永远永远，那是永恒的一个观念，帮大家能够放在这地方来。好，那我们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这边说得救乃是在乎盼望，这个在乎是根据。得救是根据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能盼望所见的呢？哦，这是讲到这个，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永恒当中。耶稣再回来是我们基督徒唯一的盼望，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不足以介意。世界就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这让我们叹息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呢？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很重要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万物就等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这个就是万物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也在这些。但在受苦当中，不要忘记神会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朋友们，请记得末世的时候不要紧张害怕，神会亲自帮助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神会帮助我们。来看一位，第一位在哪边呢？25节到27节，北请。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我们怎么样成圣？谁可以帮助我们成圣呢？第一个，接下来圣灵保惠师的帮助，圣灵保惠师的帮助，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圣灵会来帮助我们。他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肉体当中有罪性原罪在里面，我们有很多软弱达不到，所以叹息嘛，万物都在叹息嘛，我们也跟着叹息。但是圣灵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神就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你看到圣灵帮助我们这个字叫帮助者，所以圣灵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决定要不要被他帮。如果你还不认清自己呢，很软弱的话，你自己来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软弱，就有救了。所以第一个告诉大家，要认清自己的罪性，我们办不到。但认清之后呢，就要请那个帮助者来帮我们，能够胜过嘛。所以第一个帮助者就是圣灵，圣灵是最好的帮助者。他怎么帮我们呢？他想到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祷告就是依靠圣灵的帮助。我再讲一遍，祷告就是在寻求圣灵的帮助，听清楚吗？圣灵怎么帮你？祷告。所以教会要爱祷告，教会要常常祷告， 我们就是圣灵祷告的殿，教会就是万国祷告的殿，要不住的祷告，圣灵就不住的帮助。阿们，祷告到那边，帮助就到那边啊，不想祷告，圣灵怎么帮我们呢？就讲这个，圣灵呢乐意帮我们。他说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会亲自哦，他亲自哦，然后呢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说不出的叹息就是不能表达的了。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很软弱嘛，也不晓得跟神讲什么，就是很软弱很软弱，怎么办呢？圣灵呢帮我们祷告，亲自把我们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个替太重要了，谁在祷告了？圣灵嘛，你根本有时候祷告不出来，很软弱，但是我就跪下来祷告，圣灵的帮助祷告。常常用方言祷告的人，就是圣灵在替你在祷告了。你可能不知道祷告什么，但是我就是圣灵呢，帮我帮我，请你再次帮我吧。真切祷告到底的人，我发现到很大的不一样。不爱祷告是肉体的发展呢，如果你不操练的话，肉体还继续有发展，常常就是很软弱，再软弱，一直软弱下去。但是常常靠着圣灵祷告的人，就一直得胜得胜再得胜了。好吧，愿神祝福大家，圣灵是帮助我们胜过软弱的很重要的帮助者，不要忽略他。有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讲一大堆软弱，神说我已经差我的圣灵来帮你了，你为什么不要请他帮你呢？没有任何借口了，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面了嘛。你要依靠他，要常常的祷告，向他支取能力。好，鉴察人心的就是上帝，他晓得圣灵的什么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嘛。所以我们用方言祷告，我们听不懂，但圣灵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把天父的旨意祷告出来啊？会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多方祷告，而且靠圣灵多方祷告，神的灵呢就会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一切。我自己呀、在牧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瓶颈困难啊，你知道吗？牧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一个家庭就很多的什么问题了，家家难什么，是一本而已吗？丈夫一本，妻子一本，孩子各一本，有很多本啊，不仅是圣经哦，好多本哦，你可以听听听听听听听不完，而且会跳针，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当传道人的话，第一个你要有耐心，你的听力要好。有时候一个人讲一个讲一个小时跟你讲话，没有逗点的，一直讲讲讲讲，你什么都不能插，只能听到底，容不容易？不容易哦。但是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多不多？多啊。昨天接要接到一个电话，先我祷告不会嘛听不？我到底讲什么讲什么？常常有这样子的，但是你也不能什么伤他的心，对他要有耐心。OK。那我要讲的是，在牧养的当中，你会发现到有很多很多你祷不到的，那怎么办？只能祷告。你最大的力气就是祷告了。我为你祷告好吗 ？OK， 就是为他祷告。祷告就是带他来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连结在一起。那我们为他来祷告，使他能够跟依靠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圣灵就会亲自安慰他。这是最棒的方式。这一招呢，在以前我就学习了。以前我爸爸的教会，小小的教会，在那边牧养的时候，人少不代表没有问题，还是很多问题。但是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喜欢祷告，我妈妈话也不多的人，但是会有都会找她呢，很多问题，反正家里面很多那种生活上问题，她说听听她，来来来，我不太会做什么，我带你到这个讲台哈，就是我们教会的讲台，是叫我们跪下好不好？就跪下来干什么？一起祷告。我说我牧师娘不会做什么，只能这个陪你祷告。啊，那些人来了就跪下来，本来讲一大堆，都很多苦啊，很多的堵啊，讲完之后还是很苦很堵。我们一起来跟十字架跪在神面前祷告，就开始祷告，陪他祷告而已。祷告完之后，大概可能一个小时了，该哭也哭了， 该释放释放了。完了之后呢，现在怎么样？好了好了，回家回家去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人祷告，有时候我们讲不清楚呢，讲来讲去在讲什么搞不清楚啊。但是圣灵会帮我们，起来祷告吧。祷告是你唯一的活路，祷告是我们的救命之路，要爱上祷告。祷告就是呼吸啊！你要歪穿这个偏等的话吗？你要动脑骨，氧气可以多久？基督徒朋友们，不要再闷了啦！祷告，你什么苦都可以跟他讲。阿们，你就会吸到新鲜的空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保罗在讲这个。好，接下来谁可以帮助我们？28节。好，到30节，备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
若帮助我们，
谁能
抵挡我们呢？
神
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好，这边第二个帮助，如果我们背十字架是为了这个要高举耶稣，当我们高举耶稣会受苦的，会受逼迫的，在世上有苦难的，但是这苦的当中呢，不要忘记我们定睛那个永恒的盼望，就是盼望耶稣再回来。众子跟我们都是盼望耶稣再回来，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背十字架痛苦，好像想放这个背不上去，想放弃的。第一个观念，圣灵会来帮助我们。第二个，谁会帮助我们呢？28节到32节写下来，天父会来帮助我们，天父会来帮助我们。请记得，天父会帮助他们。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要让你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占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边讲到说，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知道是天父会让我们知道有这聪明，无论大事小事，无论顺境逆境，都有一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这些我们爱他人得到什么益处。所以我们感恩，背十字架受苦，为福音而受苦，被拒绝啊，被人家看为好像是渣渣一样，但是都有益处，因为我们是被他召的。天父会来帮助我们。好，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人当中什么做长子。所以我们是被他所拣选的。好，这边讲到很重要的，耶稣基督2000年所成就的义，已经成就到这些预定要得救人身上。好，谁是被预定要得救的？这预定论所讲的就是众人都预定被耶稣拯救，众人都是。好，但是人知道一件事情，神已经把救恩预定，已经透过耶稣已经什么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这些人呢，要怎么样？要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应神的呼召。神有呼召大家来跟他连接在一起，他的预定早就预备好的意思。但是人必须要什么回应？讲清楚吗？回应就得到神给他的恩典，不回应呢，你就错过了恩典呢。那你回应之后就会称义，称义之后呢就会得荣耀。所以你看到29节30节在讲这个神呼召，就是神预备了一切的救恩，对象是谁？愿意回应的人。人若回应的话呢，神就称你为义，称义之后呢，神要你得什么荣耀。所以在称义跟得荣耀的过程当中有受苦，但是每一个苦呢，每一件事呢，都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天父呢，心情跟的环境都是对我们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问到会问说，主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坏事临到我。当你明白这经文，就知道天父其实在帮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不要再怨言，因为我不晓得，没关系，但是我知道一定有益处。早上这个艾莉姐所讲的还是一样，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虽然被强，感谢赞美主，因为天父在掌权。如果没有神的准许，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准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人看起来可能是坏事，但是神会把坏事变成好事。阿们。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你看，至少这些这些人会起来为他祷告，祷告火更加旺了。凡事都互相效力嘛。阿们。OK， 好，这样说呢，我们就知道圣灵会这个圣灵帮助我们，天父会帮助我们。有天父的帮助的话，你们这句话更重要。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有天父来帮我们，我们还怕什么？仇敌算什么嘛？不用担心的，不用担心，因为天父会来帮助我们，并且抵挡那些我们的仇敌。那这个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既不爱惜这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把万物，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天父是一个非常良善的天父，非常好的天父。他不会这个捉狗闹，不会给我们，不会，他儿子耶稣唯一的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天父帮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帮助，谁来帮助我们？33-34预备，请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第三个帮助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呢，让我们不被控告。耶稣基督呢，让我们能够称义。耶稣基督呢，不让我们被定罪。耶稣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所以我们当我们在世上遇到苦难，遇到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当你看耶稣的时候，他现在正在父神右边，在那边为你什么祷告啊，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什么有帮助啊，你不孤单，因为耶稣正在为你祷告。我们喜欢唱一首歌，有人为你什么祷告。我告诉你，最大的就这个，那个人就是指耶稣，有人在为你祷告。所以你伤心软弱，手脚都已经疲乏了，有人是指谁？耶稣在为你祷告。这个三个帮助，第一个叫圣灵，第二个叫做天父，第三个叫做耶稣基督。有神、圣父、圣子、圣灵来帮助你，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嘛，你一定可以胜得过的。阿们。这很重要的。好，最后一个，神怎么帮助我们能够成圣？第六个秘诀哈，第六个秘诀，35-39，预备，请。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
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
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
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好，第六个，我们如果成圣的话，第六个秘诀是什么呢？把它写起来，就是要依靠耶稣的爱，要依靠耶稣的爱，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成圣秘诀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能够胜过各样的苦难。好，这边叫做惊天动地的爱。好，你看到保罗他写下来的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什么隔绝？请问保罗接下来写下来这个七个情况，是不是他的情况呢？有没有？他说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你看到吗？这七八个这些，请问保罗有没有经历过？他都经历过吗？请问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经历这些？会呀。现在的基督徒的光景遇到这些，台湾基督徒可能没有这样的这样子，但是呢，确实在灵里面也是有啊。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保罗讲的，为什么我能够为基督受苦？很简单，因为基督的爱临到我。基督爱激励我，所以我才能够在患难当中能够去下去， 困苦当中继续下去，受逼迫不放弃，受饥饿不会怎么样，赤身肉体有羞辱感还是胜得过，有危险还是勇往直前，有刀剑有杀害还是不害怕，因为他都在基督的爱里面。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仅啊能够啊胜过，而且有余啊。好，这个就是啊他讲的。另外呢是灵界的，还有这个讲到这个，除了在自然界啊这边呢超自然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掌权是指魔鬼哈，是有能的，就是啊这个有这个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仅是跟保罗，也跟我们啊，神的爱呢让我们都不能跟他隔绝，这些无论是自然界或是超自然界的这些患难呢，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然后爱在哪边呢？这段讲出来，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我们结论来说，如果我们要成圣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认清我们肉体有什么软弱，那个是最大的仇敌。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好，第三个呢，要依靠圣灵把肉体什么致死，要透过什么祷告。第四个呢，每日要依靠圣灵的引导。第五个呢，神的儿女都要与主什么样同受死，或是同啊受苦啊，这背十架一次。好，另外呢，在受苦的当中，不要忘记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帮助。再来啊，第六个，怎么要成圣呢？我们要跟主什么？要来什么依靠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啊保罗在第八章所讲的。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第八章有这么丰盛的真理在当中，透过了短短的39节，让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乐意帮助啊神的儿女。我们最开心的是，我们不再是当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世。主，我们得着各样的福气，同享你的福泽。我们要献上感恩，也帮助我们常常来祷告，因为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何时祷告，何时就得胜；何时祷告，亚玛利人就衰落。我们要靠着主致死肉体，靠着主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情跟今生的骄傲。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住在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残酷高深的爱，让我们就能够胜过刀剑、危险、难处。因为主耶稣的爱不能让这些啊这个隔绝。我们献上感恩，主你继续带领我们，靠耶稣名祷告，阿门。